我已经涵盖了很多内容，无法一一回顾。简而言之，就是当我教导如何找到神的旨意时，以摩西为例，我用了3天时间，再次以摩西为例来教导如何跟随神的旨意。这结合了出埃及记3章和4章、希伯来书11章、使徒行传7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中的一些信息，没有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当你把所有这些经文结合起来，这是我已经说过的，你会发现，当摩西杀死那个埃及人，试图拯救犹太人时，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所以他知道神的旨意，但不知道神的计划，也错过了时机。如果你把创世纪15章和出埃及记12章40节结合起来，会发现摩西试图提早10年去拯救犹太人。因此，因为他执意于自我的意愿，试图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他不得不在旷野度过40年，这让以色列子民也多受了30年的奴役。而这绝不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你不能加速神的计划，也不能急于推进事工。但如果你固执己见，试图插手并帮助神，你会延误事工。这就是摩西所做的，因此他在旷野度过了40年。出埃及记第三章是这40年的尾声。他在外面照看岳父的羊群，看到一丛正在燃烧的荆棘，在高温的沙漠里看到荆棘着火并不罕见，但是看到荆棘燃烧却没有烧毁，这确实很不寻常。你们大多数人可能生活在潮湿的气候中而无法理解这一点，但我住在科罗拉多州，在干旱的年份，我们会在55加仑桶里烧垃圾。我得把周围的草和杂物先烧掉，以防止它着火。在潮湿的年份，我得拿一根棍子放下去，然后趴下去吹，得花点力气才能让这些草燃烧。在干旱的一年，干燥的气候中，当然摩西在沙漠深处。在干燥的气候中，我把一根火棍放下去，碰到一丛草，它就会爆炸，会这样炸出火花。这就是美国西部的森林火灾造成如此严重破坏的原因。因为如果经历干旱，当大火烧到树上，这棵树就会爆炸，火星甚至可能飞出1/4英里远，使火势蔓延。因此这一切都说明摩西已经习惯了看到荆棘燃烧并很快烧尽，而荆棘在燃烧却没有烧毁，这是很不寻常的。在出埃及记3章2节中，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我能花很多时间来分享这个，但还是要快速进行。很多人忽略了这里的一些微妙之处，那就是当你寻求跟随神时，神会向你显现，但他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做。现在着火的荆棘并没什么微妙的，这是通常会发生的事，但它着火却没有烧毁，这是不寻常的，这是个神迹，神通过自然现象在做某事，但他却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做。如果摩西只是匆忙回家并说，我还有1英里、2、3英里要赶这些羊回家，如果他一直忙于自己手头上的事，很可能就会错过与神的相遇。神向他显现，但没有立即呼唤摩西。而在下一节经文中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没有立刻呼唤他， 如果主用可听见的声音对他说话，那肯定会引起他的注意，你会认为那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但神仙做了件微妙的事，以至于他不得不转过去。如果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结合起来，我不会花时间翻过去读，但他说摩西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谈论他在旷野的40年。忍耐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在忍受某些事。如果你看过电影《十诫》，很多人可能花在看电影的时间比研究圣经和真正了解其含义的时间还要多，但是那部电影展示了摩西当他离开埃及并前往米甸沙漠时，他不是在寻找神，不想与神有任何关系，他很失望。而当他在这燃烧的荆棘中遇见神时，感到非常惊讶。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而恒心忍耐的意思是坚持不懈，他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他试图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搞砸了整件事。于是他逃离了埃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也提到，他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我不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因杀了一个埃及人而陷入麻烦的事实，也许离开是明智的，但他真正离开的原因是他敬畏神，并意识到自己搞砸了神的计划，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因此在这段旷野时光里，摩西一直在寻求神。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是为了说明他本可以直接走过这片荆棘丛，他以前见过荆棘燃烧，燃烧的荆棘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在燃烧而没有烧毁，这是不寻常的，这并不常见。他正在寻找神，于是他转过身。重点就是，如果你不寻求神，神不会突然出现吸引你的注意，并在你没有寻求他的情况下扭转你的生命。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每个凡祈求的、寻找的、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如果你把这与我们熟知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结合起来，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但接下来的两节经文继续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寻求主不能是被动的，不能只是做一两分钟，或者遇到麻烦时只花一天来寻求主，然后又跟随肉体。他需要成为你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摩西整整40年。希伯来书十一章中的这些经文谈到他恒心忍耐，坚持不懈，一直在寻求神。他说，主啊，我搞砸了，但再给我一次机会，向我启示你的旨意，我会再做一次。他正在寻找神，所以当他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过去，也许这可能是神在对他说话。我可以谈论这好几天，但我要加快速度。有些人会说，我不确定是否有神，没有证据表明有神。但圣经在诗篇第19章中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是说，神正在通过一切被造物向我们呼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这些树木真是太棒了。尽管人类有很多能力，可以整合整个人类的资源和智慧，可以创造出看起来像树一样的东西，也许具有相同的一致性，但它永远不会长出一棵树，它不是活的。一棵树、一根草都绝对是奇迹。我曾经看过一张海报，上面有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些美丽的山脉真是太棒了。下面有一个标题写着，我要做什么才能引起你的注意，下面的署名是神。被造之物正在向我们大声呼喊， 但人们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注意到神就在他们周围。而摩西正在寻找神，当他看到略微于平常不同的情况时，他转过身想去看看，他正在寻找神，这是我们可以直接应用的。如果你想跟随神，但却在吸收着世界所有的不幸和垃圾，这是不可能成就的。如果你让世界的污水流过你，占据并主导你的思维，你将很难听到神的声音并跟随他。你必须预备好一颗能够倾听神的心，你需要寻求神。摩西正在寻求神，经文说，当他看到摩西转过去，主就对他说话。这意味着，如果摩西没有转过去，如果他说，西比拉可能已经准备好晚餐等着我，我没有时间搭理这些，如果他只是让日常生活支配了他，如果他没有寻求神，很可能神不会对他说话，直到他转过去，要看看发生了什么，神才对他说话。如果你不寻求神，不寻找，不渴望神的事，那将阻碍你跟随神。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的一件事是，你必须寻求神，而摩西在沙漠中并没有忘记神。他正在寻求神，恒心忍耐，坚持不懈，坚信神呼召他拯救犹太人民。即使他把事情搞砸了，但仍然坚持不懈，等待神向他启示做什么并如何做。当他转过去，神对他说话，并呼唤他的名字。摩西说，我在这里。为了节省时间，我不会读所有内容。但主对摩西说了五次，时候到了，我要差你回埃及，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而摩西五次都说，神，我做不到，神啊，你需要找其他人。现在你需要对比一下，如果你错过了我前两周的任何教导，最好回去听一下，并将其与我在这里所说的联系起来。但当主首次向摩西启示，他的旨意是将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时，摩西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词，就编了个故事。我们大多数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摩西本应该在出生时就被杀死，但他却没有被杀，他不仅幸存下来，还是在法老的家中活下来的。实际上，那个下令杀死他的人却为他的成长付费。经文说，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去了最好的学校，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世俗文献告诉我们，摩西是位伟大的将军，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人，并带回了迄今为止他们任何军事行动都没有的最丰厚的战利品。因此，从自然角度来看，摩西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多影响力和权力的人。他本可以成为第二或第三号大人物，来接管整个国家。这种逻辑看起来很合理，所有发生的事情，他们给他的地位。毫无疑问，神会使用他在埃及政权中的地位，为犹太人带来拯救。这完全合理，但事后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方式。神要降下瘟疫，来审判埃及所有偶像。他打算以他获得荣耀和美名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远远超过摩西以某种方式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摩西依靠自己，当他从神那里得到关于解救犹太人的话语时，他认为神会使用他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40年后，他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他说，神啊，我做不到。他没了这种自信，这种傲慢，变成神啊，请你引导我，指示我该做什么，我会去做。我告诉你，这种自我依靠，是我们跟随神的旨意，并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实现的最大障碍之一。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说，我对肉体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你知道吗？这与当今社会所说的完全相反。甚至大多数教会都会推出这些自信课程，试图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保罗说，我对肉体没有信心。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中，保罗写道，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世上软弱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他得荣耀。下一节经文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通常会在我们软弱之处使用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继续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而当今社会强调你要有很大的自信，必须认为自己很棒。而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自己的成就和行动来得到，而是通过贬低别人来得到的。他们会打压别人，他们说，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哦，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父母的错。我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我们不会直面问题。你知道吗？你感到自己不足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确实如此。我知道这又冒犯了很多人，这与我们所受的教育相悖。但在你真正找到神的起点之前，你必须来到自我的尽头。神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靠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男人或女人时，这对你跟随神的旨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我比大多数人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我是个德州的乡巴佬。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在自然领域我并没有太多优势，所以我很容易就走到自己的尽头，并说，神啊，除非你来做，否则我做不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怜悯那些有很多天赋、能力和自然优势的人。那些天赋满点的人会更容易依靠自己。但对于我来说，对神说，神啊，我必须要有你才行，是很容易的。但在你真正找到神的起点之前，你必须走到自我的尽头。这就是我们在此看到的摩西的情况。四十年之前，他知道神的旨意，但他以为神会使用他的能力、权势、地位、影响力和权柄来完成一切。于是他出去尝试靠自己做这事，结果搞砸了整件事。四十年后，神说，摩西回去，我要领以色列人出来，而你就是领导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人。此时他不再是政府官员，在埃及他不再受尊重，他已经离开了四十年，所有认识他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地位权力，他是个无名小卒，而这就是神正在寻找的人。让我解释一下，这并不是因为神反对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因着恩典，神爱我们所有人，不是基于你的好坏，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才寻找无名之辈，而是因为那些拥有一切的人并不依靠神，他们依靠自己。因此，默认情况下，神不得不使用那些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不足并依靠他的人。如果你能不信靠自己的才华与能力，他当然乐意使用那些有才能的人。我现在想到一个我所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自己的才华让他陷入了麻烦。事实上，他曾是我们的员工，我们不得不让他离开，因为他陷入一些糟糕的事。这是因为他过度自负，现在他已经悔改。我上周刚见过他，我认为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赞美神，他会度过难关。那些有很多天赋和能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我记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高尔夫球友， 这个人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经营一家水务公司，他曾是名警察，是个积极自信能干的人，可以做任何事。他开始了这项业务，但进展不顺利。他有个合伙人，给他带来了麻烦，他陷入了财务困境。看起来他们不仅会失去业务，还会失去房子和一切。这种压力影响了他，他的心脏很虚弱。有一次，他刚从医生那儿回来后找我，看起来他业务没了，家也没了。他的健康一去不复返，一切都崩溃了。他向我倾诉了所有。然后他看着我，等着答案。我说，天啊，这太棒了。他没看到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我说，你是个如此有才华的人，一直很自主而积极，一直靠自己的能力在做这些事，现在你意识到你做不到。我说，你实际上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如果你不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说，天父，我做不到，但我求你通过我来完成。他接受了那话，谦卑下来，转向神，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做得非常好，健康状况也很好，所有一切都翻转了。我告诉你，在你真正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动工之前，你必须走到自己的尽头。你就是自己最大的障碍。我知道你不会从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传道人那里听到这些，但这是真理。如果你好好琢磨，就能在摩西身上看到这一点。他的自我意愿让他在旷野中度过40年，让以色列人多受了30年的奴役。他不得不来到自己的尽头。现在他在那儿，神向他显现并说，去吧。他说，神啊，我做不到，但你不能止步于此。我今天没时间了，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与你分享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即使你靠着自己做不到，但你可以通过基督做一切。你得保持这两者平衡。